意思说他原下地色，起色想过，是这样的。那似乎哈，到这里为止，这是一种看法。第二行说呢，皆无色故，力无色名。那这个地方应该是说一些有部的看法，说一些有部的看法说啊，都，我看一下，就是说通通都是无色的，所以叫做无色。现在对于无色界啊，无色界的这些讨论啊，现在就是说有部认为啊，他们之所以叫做无色，就是通通完全没有色，完完全全都没有色，是这样。但是第二行下面呢，这是有不同的部派，注意这有不同部派。那这个不同部派，我记得这个普光大师说，这里是说出世部，还有大众部。那他们的看法不同，他说持因不成，虚有色故。所以先把这两大不同的看法哈，把它分开来。然后你再注意他们互相的辩论的这个来来回回的。第二行下面，若尔何故力无色名？那这应该是对方的所问啊。然后有回答第三行说，有彼色为，故名无色。那个主张无色界里面有还是有色啊？那他们的原因是怎么说的？如果根据我手上这个，好像是有大众部，看看大众部或者说出世部，他们认为是有，然后他们认为是很细微啦，是很细微，所以才叫做没有色。然后他们的比喻是说呢，如为黄物，亦无黄。大概是有这种东西在印度吧，只有一点点黄颜色的东西，只有一点点黄颜色的东西在印度并不把它叫到黄颜色的东西。记得你们要分把这些句子分一分，有的句子是这个假设是甲跟乙啊，有的句子是甲方的说法，有的句子乙方的说法，你要把它分开来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说这样的啊。然后接下来又是对方的说法，另外一边的说法，取彼界中色有何相？就对方反问啊，如果说是有，那这些色法有的话，它是有什么样的相貌，有什么样的状况，或者有哪一些？然后继续说呢，若第四行，若彼为有，生与利于，但是呢，生与既无。律宁有，就是假设说有色法，然后这个色法呢是指身跟口啊、这两种业的那个律仪。记得我们以前说这种是无表色，无表色啊，就是假设他们认为还是有色的啊，但是看不见，是这种东西。那个不赞同的那一边的反驳是说，既然也没有生也没有语啊，刚刚讲他们没有这个根，没有这个物质性的根，也没有这样的事，没有这个生事，也没有这个语，就是那这个律语怎么能够有呢？是这样的。那站在他们看法，这个律语也是来自于要有这个比方说生所造的活动啊才能有的啊。然后他们又进一步的做个比喻啊，这是记得这个是反不同不赞成的，不赞成有色的哈。又无大种，何有造色？他的比喻就是说，没有是地水火风这种大种，那哪里来的由四大种所造的色？那他用这个比喻来表达那个没有生语的律仪。因为用这个比喻啊，没有四大种，就应该没有四大种所造的色法。好，那注意他又在进一步问哈，如果那个赞成的说，如有无漏律仪， 他是假设对方哦，那个赞成的人提出回答说，有那个无漏的律仪，有无漏的律仪，那无漏的律仪还是设法，他们认为是有。好，然后不赞成的又反驳说不合，那他们认为呢，无漏啊，依有漏大种，所谓的无漏律仪这样的东西啊，它也要依赖有漏的四大种才能有。这个是反对的人所提的理由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两边到底谁对谁错，我们要从他们提出来的理由去思考，是这样。比方说这里讲的无漏啊，无漏的律仪也是要依赖有漏的大种才能有啊。那前面已经讲了，在这个那个认为没有色的哈，认为根本也没有四大种，所以也没有这个所造的色法，所以这个无漏律仪也不能有的。不管这无漏律仪，即便是色法无表色也不会有的。像这样，再来呢，又比定中一遮有故。好，这个定比较特别一点哦。这个定不是一般的定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三摩波提 Samapatti， 就是等字。那然后这个一遮有是这个字面上就是说没有了哈，但是什么东西没有，什么东西没有，不是讲这个无漏律仪有。然后这个定呢，严格讲可能是讲那个灭尽定，灭尽定是这样的。灭尽定，注意，我们还记不记得灭尽定是怎么来的？灭尽定要根据无色界的最高，虽然也有不同意见啊、我们先不管那么多，它是无色界里面的定就对了。那么在这样的定里面呢，是没有这个受，也没有想。实际上呢，是指说连色也不会有的，没有色，没有色的想，也是这个意思的。所以说又比定中一遮有故，是指这个的。因为那个不赞成有色的呢，他就是要找出什么样的状况是根本没有色，连色的想都没有，连色的想啊都没有的，这样的啊。好，接下来说，若许于彼有色根生，如何可言彼色为小？这个还是那个反驳的哦，不赞成的人，他们现在拿这个根来看，如果允许这个若许于彼，这个彼是指什么？是指在这个定里面呢，还是在那无世界呢？要想一想。那不过他们的重点是说呢，怎么可以说它的色是很微小的？那我想这个课题已经转移到有根生。前面讲，注意前面讲的是说，就算那个认为有色的人认为是有那个无表色，然后点点点点啊，那是一个课题。这里的课题是说，因为要有那些律仪，那还是要有生。或者是与这一些物质性的，那这里的课题是说，退一步，假使那个认为有色的是指这样的，是指有这个有色的根生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怎么能够说它这个是微小的？是这样子。好，那然后呢，这个反驳的人呢，不赞成的人又替对方想出一些可能哦。到时候第四章下面，若谓于彼啊身量小故，假设他这个身是很小很小，好，那然后呢，这里我在想到一个东西，我们通常讲的那个，我想你们应该知道，有我们以前学国中还是高中的生物的时候啊，好像生物里面说这种东西。不是动物，也是叫植物，什么东西？变形虫、草履虫，那个要用不晓得多少倍的 放大镜还是显微镜才看得到。然后我记得他们画的出来图形，你们不知道没有印象，他这种叫做单细胞还是什么细胞的。好，那画的图形不晓得是不是草履虫，它还有一个范围，一个圈圈，圈圈里面还有一个核，那细胞核，然后旁边好像还有这样子，好像脚一样的，然后它会跑会动，它这个圈圈会动，然后瞪到碰到东西它会有反应，还有就是就像我们看到人家那个电动玩具一样会动的。好，但是这个在生物学说这个是植物，这个不是动物，它是一个细胞啊，还会动。我们假设这样的东西啊，这个东西这样算够小的，那请问到底是色法还是无色呢？那我们现在这里讲到水啊，它这里讲到水哦，水那个有一种虫叫水系虫，很小的虫，极为啊意义明无色啊。这个是反不同意的人拿出来反驳的例子。如果说对方说无色界的是有色，而且有根深，有这种物质性的根深，但是这个根深非常细微，非常细微。然后他拿这个做例子，说那个很小的小水里面很小很小的虫子，如果你们那样看，那你们应该会说这种虫子也叫无色，因为它也是很小啊。佛经里面有讲这种是天眼才看得见，肉眼也看不见，是这样的。其实水里面有很多东西的，我们不要讲说那个什么草履虫，就一般讲的细菌也是有的，还有各式各样的细菌呢、啊。其实东西很多，还有细菌也是一样，细菌在生物学也归为植物，也不归为动物。可是细菌有很多的作用，乃至可以令我们生病啊等等的。好，总之他是用这个例子哦，这样的小虫子也应该要被叫做无色了，因为他们也是身量小不可见。好，然后呢再说若为彼身即清妙故，就刚刚讲的身哦，就是赞成有色的人，他们说有身，然后这个身呢小啊，小有这个困难，那他们在假设他们又再转个角度，不仅仅是小，还有或者说他很轻妙，或者他很亲近啊，很微妙。好，然后反驳的不赞成的又拿一个例子来反驳，中有色界，一名无色。就中阴身这种境界里面呢，他们的身哦，也是很微妙啊，也可能也很亲近啊，等等啊，这样的话，那他应该也要被叫做无色了。总之，这个范围总是不能恰到好处。好，再来呢，若为倒数第三行下面，若为彼身啊，清妙终极，就是里面最殊胜、最细微的。这样子啊、他们是有的，他们有这种有色的根、有色的身，但是这样的性质的。好，就算是这样子的话，啊，那个不赞成的又反驳了。如果你根据你这个说法的话呢，因为有顶得无色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色界里面呢、啊，最殊胜、最清净的、最殊胜的、最微妙的，那一定那只有最高的这个无色界最高的这个有顶啊。那变成又太狭窄了，只能够有顶才能够叫建立为无色这个名字啊，如定生生有胜略故。我看这一句话应该是下面的，应该下面的。刚刚这个反驳的意见应该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话，只有有顶才能叫做无色，可能是这样的。再来呀、啊，如定生生有胜略故，又生净虑所有色身。我想这是另外一个哈、啊，就是如同这个禅定所变现出来的身呐、啊，还是有这个等级的哈、啊，有殊胜的，有比较粗劣的，又生净虑所有色身，非下地根所能取故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禁律，但当然是讲初禅到四禅了、啊。 在初产到试产所生的这个，刚刚讲他们是有的，有这种有物质性的根，有色的身，其实这也是有色的身，有色，他们不是下地的根所能够认知的，这是对的，这个是特别这是欲界，我们欲界是属于下地啊，我们的根啊不能够去认识他们的。我想他这个也是讲这个身的，有这种等级啊，有这种等级，所以也有看得见看不见啊等等。其他这里说与彼何异，不明无色。我想如果对方说那个有顶的啊，不是只有有顶的是无色，那因为这个身也是有差别啊，有差别。那我想这个反驳不赞成的人是拿这个例子，就是说这个色界所生的这个色身，它同样的也是下地的所看不见的，那一样同样的道理，为什么他们不叫做无色？那总之这个这两边的意见把它分开来啊。最后说若为欲色啊，随意立名，无色不然，此有何理？我想这一样，这个一样是那个不赞成的人。最后说，如果你们认为，这三界来讲啊，欲界跟色界，这个名字啊，是根据这个本身，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去建立的。可是啊，无色界并不是这样子，并不是这样子。啊，就是无色这个字不是从字面上这样去建立的。那好，一样。那第六页说，这个不赞成的人再进一步质问啊，到底有什么样的理由可以这样子做？第六页第一行，若未经说，受卵何故？注意这里这一个大段落，他这个不赞成的人呢，又替对方。想出了好几个理由出来，然后再根据这个理由一个一个的去反驳。我们先来看他提出的有好几个，一个是说经典上有讲啊，受卵合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不是只说他字面上意思，这个受就是有情的他的寿命的期限啊。跟卵，这个卵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火大有合，必须要合。不过我真正讲的不是这个字面上的意思，在这个欲界的有情众生的生命有一个特色，应该说有三个东西合，就是命根，还有寿命的限量，还有这个卵，这三个东西呢有任何一个就要有另外的两个，缺一不可。比方说以我们现在来讲，欲界众生来讲，我们的生命的存在如果没有了温暖，没有了温度，那么这个寿命的限量跟命根也会破坏，简单讲就是我们的寿命不能继续下去，这个是那个和的意思就是缺一不可但是注意他经典上是这样的说法，但是那个不赞成的人不认为这个是个理由啊。那为什么可能可以赞成的人用这个来做根据呢？因为这个寿跟卵呢、就刚刚讲这个寿是寿命嘛，只要你要有寿命的就要有这个卵和，那好像在假设对方是站在这个立场，就是假设他们认为色界是这样的，无色界也是这样子的，而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子，实际上这只有这欲界是这样的，连那个色界的友情都不是这样子， 世界有情并没有软这件事情，这我们可能不清楚。刚刚讲这个世界的有情呢，他们是有身，我已经有说他们有根的，有眼耳鼻舌身，有这个根，可是没有这个软，并没有软的。那我们先不讲那么多，总之现在假设那个赞成的啊，赞成的他有这么多理由啊，其实这些理由呢，从反对的人来看，都就是他的范围有问题啊。再来又说经典上也有这样说，名色与事相依，如二如数相依足故。好，我们先解释说这个经文，那个赞成无色界的有色，有那个细微的色。好，他们为什么可以拿这个来做例做证明呢，做根据呢？注意这个经文说名色跟事要相依，无色界的有色啊，不是有事，无色界当然还是有事。那经文说名色跟事一定要相依，十二因缘里面有这样的啊，就好像这个芦苇两个互相的靠在一起，那无色界必须有事，又说名色要跟事要相依，这样不就表示也要有色吗？你们明白这里面的逻辑吗？如果这里的经文哈，可以用来支持无色界里面有色，那为什么？你要去想为什么？就从这个经文去思考。好，然后来我们第二行又说名色啊，是为缘故。刚刚讲的是名色跟事是相依的，那还有另外一种经文说名色啊，就是以事为缘。这个在巴利文跟梵文呢、啊，我们中文都不太清楚。其实它有两种说法，经文上两种，就是以事为缘，就是有了事才能有名色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倒过来，有了名色才能有事，就是这个意思的。那其实都可以的，都可以。好，这是这样算起来应该有三个理由啊。再来又遮离色乃至离形，事有来有去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一样刚刚讲的那个十二因缘里面啊，十二因缘最开始是无名缘形，无名缘形就是以无名为缘，要有无名才能有形，这个叫无名缘形。形缘事要有形，依赖于形，形要存在才能够有事，这个叫做形缘事。再来呢，事缘名色是这样的，那就刚刚讲这个要有的事才能有名色，以事为依赖才能够建立名色。然后那现在讲说又遮离色，就是在这个深夜里面呢，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呢，离开的色或者前面的形啊，那事本身是不能够单独的。总而言之，他们都有互相这样的关联呢、啊，这样关联。好，那么这样说起来，就是有四个原因，四个理由。好，第三行说由此无色有色，就是刚刚讲的无色界是有色的，是这个意思。理程就是根据这样的道理，四个原因是这样的。这个由此无色有色是指根据以上这四个经文啊，这样的一个有经文也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啊，无色界还是有色的。好，那第三行中间呢，此证不成，这个是不赞成的人，不赞成的人，不赞成的人，他们的反驳啊，此证不成，因神思故，就是对于他们所根据的经文呢、啊，要对这个经文进一步去探讨，因神思故，为所引教，这个教就是指经文啊，因共神思。在这里我想打个岔，就是呢，有时候我们看这个论点的好处是什么呢？ 就是不要以为引经据典就是对的，那要看引的对不对啊，还要看这个对经文的理解的范围，这个经文的讲的内涵的范围是不是恰到好处啊？不是说随便拿一些经文来就可以支持所要支持的论点了，不是的。所以特别是句式论呢，好多地方这样的啊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对这个经文本身呢、啊，要进一步去思考。第四行说呢，且弃经言，受软合者，为约一切戒，为约欲戒说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他的反驳得很好啊。在经典上讲这个受软合这样的事情呢、啊，它的范围是什么？是整个三界都这样吗？还是仅仅只有针对欲界才能成立这件事情？实际上就我刚刚讲了，这个只有欲界才是这样的，不能拿这个经文来证明来支持无色界是有色。那个软呢、啊？软是色法，寿命的寿，那这不能说是色法。那但是无色界有情还是有寿啊，只要有这个寿命都还是有寿，那受软合就是还是要有个色法跟它合啊。其实这个经文呢、啊，只能应用到欲界，色界跟无色界都没有这个。好，第二个第四行下面啊、哦，名色与事相依住者，为约一切界，为约欲色说。好，他们的第二个经文的根据啊，讲名色和事是互相依赖的啊。这个经文当然没有错，这个是很有名的，但是呢，应用的范围一样是可以用到整个三界呢，还是只能应用到欲界跟色界？第五行中间那个违约欲色，这个欲跟色可以挡个顿号。简单讲就是实际上只能应用到欲界跟色界，因为无色界不赞成无色界有色的，就是认为没有这个色嘛。没有色的话，那这句话就不能应用到无色界的范围。这是针对第二个理由。第五行中下面所说名色，这个标点要改一下，名色是为缘者，为说一切事皆为名色缘，为说名色生无不源于事。就名色是为缘，这句话的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他提出两种可能哦，不赞成的人他提出两种可能，一个是一切事皆叫做或者皆作为这个名色的缘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哦，是不是这个？或者第二种可能是说，名色要生啊，名色的升起，通通都要源于事，名色的升起一定要依赖这个事。那所以这个不赞成人提出这两种可能呢、啊，这表示什么呢？就刚刚讲，如果是第一个也是这样，一切事皆为名色缘，他的这个就是刚讲那个逻辑的范围那个范畴，是不是恰到好处？会不会太大？会不会太小？一切事皆为名色的缘，或者倒过来说，名色要产生，通通都要源于事。这个其实不一定。有的地方会认为色法的产生不是来自于事，色法有色法的升起自己的因，这一点比较特别。这点好像居士论认为啊，色法的产生是来自于色法。简单讲，我们刚刚不讲嘛，四大种是色法，四大种所造的，比方说这个，你看我们这个木头也好，金属也好，它还是来自色法，还是来自四大种，这物质性的产生物质性的，它不是来自于这个精神性的、心理性的事啊。总之，因此对第三个理由啊，对方所可能站在第三个根据啊，是有点困难的。好，接下来第四个，针对第四个，遮离色 乃至于行哈，是有来去者。啊，关于经文上这样的或者理上这样的，不赞成的提出的是说，为遮随离意，为遮离一切。讲这个离啊，刚刚讲离这个色乃至行呢，是指单独的一项，就离开任何单独的一项，还是说离开所有的？就是离开的单独的一项呢，任何一项呢，这个事就不能够有活动，还是说要全部？如果不具备的全部了，那么事就不能够有来去活动。这样，他提出这个质问。那这不赞成的第四项啊，他本身没有个明白的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说，不过因为提出了这个，就是说，它的范围是一项还是全部？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然后这个倒数第四章下面，若为迄今言无简别，啊，这个又是一样的。假设那个赞成人假设他们说经典上啊，并没有做这些区别。若为迄今言无，这个标点要改一下。若为迄今言无简别，经典这些经文呢、啊，并没有进一步做这么多的区别啊，所以呢，不应于此，更自审视。简单讲，就是说那个不赞成的人所提出的这么多理由啊的进一步的思考，那个他们认为不必要啊。但是呢，这个不赞成的又说了，此说不然，太过世故。这样子，就是意思就是说，经典上本身虽然没有做这么多的进一步的思考跟区别啊，可是还是应该的，否则的话呢，会有那个范围上的太宽的问题。啊，倒数第三行，这个是不赞成的，继续说，为因外软易与受合，就是第一个，刚刚讲第一个根据就是那个受软合啊。如果你不做区别的话呢，那你这个软也可以指那个外软，外面的这个世间上的这些软，简单讲火升起来的温度，难道是指这样子吗？那如果你不做这个区别的话，范围就会扩大到那么大啊，实际上这是不对的，不可能说外面的温暖要跟我们的寿命要有这个和关系，当然不是的。这个外面温度有没有跟我们寿命有没有，这无关的。好，再来第二个哈，又因外名色依视为缘，一样，这个范围要包括到外面。这个外呢，不是指外面啊，是指别人、别的友情的名色，我们自己的事要。跟别的友情的名色要有这种互相依赖关系，这也不可能呢、啊。一样，这是把范围不做区别的话呢，范围就变得这么大。好，到了第二行下面又说事实如事事住。好，这一点先看一下，他说色无色界应有断食，就会导致这个结果，色界跟无色界也会有断食这样的状况。那这个地方那个事实如事实住，这里我们要稍微停来说明一下。事实一般我们可以知道，就是断食、促食、施食、事实。我再说一遍啊，断一段两段的断，还有个促接触的促，还有个思想的思。这个思想的思有点我们一般讲的抱有一种希望啊，那个叫思啊思，但是第四种思叫做意识的思，事实啊。那这四种思怎么样呢？如事实住，事实住比较不好懂，比较不好懂。那个事实住啊，其实就是还是指那个市场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这个事实住在《俱舍论》本身是有说到的。我看一下，好像我想想， 我要讲什么？这个四十字跟那个初禅二禅都有关联，就它本身也是一种住，嗯，是这样子。那为什么叫做四住？为什么叫四住？好，没关系，现在的重点倒不是这个为什么叫做四住啊，重点是在于他现在这里要讨论的那个逻辑，就是说这个四种识啊，这四种识的状况哈，跟那个四个四住有怎么讲，就是如果用这个逻辑啊，那就会变成那个色界跟无色界也会有断识，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。那个色界无色界他们也有这个识就维持他的生命，那他们可以有触识，可以有那个刚刚讲的思识，有识识，但是他们不能有断识。其实这个一样还是范围上的问题，就是经典上是有这样说没有错，这个事实如果是，但是如果你不区别这个范围的话呢，那这个色界无色界他们是四识住，可是他们并没有断识，是这样的。就总之不做这个区分的话呢，就变成他们也会有那个断识，是这样的。那我们看最后这样说，若为经说有一类天啊超断识故，这个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说超断识啊，因为是有的天他们是有这种识的，但这个天有很多啊，我们光是欲界天也有不一样的。啊，又说呢，彼天啊喜为识故，是这样。那注意我刚讲这个一般的天呢，特别是如果是初禅以上的天呢，他们的识主要的其实都是跟禅定有关系，主要这个刚讲这个识就维持他们的寿命，是这样的。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讲啊，无色界的有情他们的寿命长短就刚讲他们这个识是根据什么，他们不但是根据禅定呢，可以甚至可以这样说，如果他们一旦丧失了禅定，就禅定的那个功效丧失了，他寿命就结束，在无色界更明显，是这样的。那如果在色界，因为色界里面有初禅到实禅嘛，这里面有那个喜有乐等等啊，还有禅定的功能，那这一些不客气讲其实真的是支持他们的，支持他们的这个寿命的，是这样说。这里说彼天呢、啊、喜为识，所以就没有这个过错。总之就刚讲这个识的范围了的问题啊。第七页说什么？则无色界不应有色，是这样子。注意这件事情，那个又说彼天喜为识故，无识过者。这个应该一样，这是不赞成的人假设对方提出这个理由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理由呢要注意，这个喜啊并不是色法，喜并不是色法，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无色界其实无色界也没有喜，无色界没有喜，所以这个也站不住脚的。总之这个第七页说无色界，则无色界不应有色，契经说彼出离色故，这个很明显的是不赞成无色界有色的人，他们就提出了一些比较偏重他这个部分的根据，是这样啊。他们有好几个，一样好几个，一个说呢，对不起，应该是从刚刚那个。经说有那个天是超过断识，这个就算第一个了，对不起，这就第一个了，就是不赞成有色的第一个理由，第一个理由。那刚刚讲这个有天它是以喜为识啊，这是第二个理由，都是用来证明支持无色界没有色的，我是这样的。好，然后再来是第三个，就是经典上明明白的讲了说， 比出离色，比是指无色界的，无色界是出离的所有一切的色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梵文啊，巴利梵文藏文，这个出离色，那个色有多数的意思，有多数就是所有的色。好，再来第四个，又弃经言，无色解脱最为极尽，超诸色故。那无色界的有情呢，他们的状态是就这个最极尽，因为他们是超越的，一样超越的诸色。好，再来第五个，又弃经说，无色有情，一切色相皆超越故，是这样子。那么刚刚那个第四个理由跟第五不太一样啊，这个是讲第四个是讲无色界本身的境界，是没有色，没有色，它是。那第五个理由是指色相，它也没有的，是这样子。再来第六个理由，若无色界时有色者，如果无色界还有色，定因彼色自相可知。这个定是必定的意思，必定的意思，并不是这样禅定哦，必定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彼色自相可知。好，这个是前段的翻译啊，就是只要有色啊，这个色不管再微细，再怎么殊胜，再怎么微妙啊，它这个色总有被了知，我们可以去认知它，是这样的。那要是真谛三藏的翻译啊，这个彼色自相那个相，它是翻译为要产生一个想，这个想去用来分别它这一个色，是这样的。那如何可言超色相？这个是连贯的哈，这个合起来是第六相。总之，这个色不管再怎么维系，一定是可以被认知的。可以被认知，当然就有想，对于色的想，所以就怎么可以说无色界的有情呢、啊？超越了一切的色想。对不起，时间超过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要下课，剩下的留待以后。